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请。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打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今天在我们中间为主传讲信息的是本教会主任牧师黄子佳牧师。黄牧师正道的信息题目是你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神的仆人。
首先特别欢迎朋友们，如果你是被邀请来下午有活动参加晚餐，也参加晚上这个聚会，你是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主角。我们今天是以福音布道，把神的好消息要告诉你，借着刚才所读的圣经，让各位明白神爱你，神要拯救你，神要赐给你美满的人生，赐给你永恒的生命。刚才故事所记载，大约是1900多年前，神的儿子来到世界，名叫耶稣。他到地上到处去寻找人，耶稣不必走过撒玛利亚，他是故意 走过撒玛利亚，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惯不走这一条路，因为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的，而且敌对的、仇视的，一般的犹太人都是走约旦河边、约旦河外。刚才圣经说耶稣经过撒玛利亚，他故意走到那边去，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去找到这一位妇人，在井旁打水的妇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故意跑过去跟他要水喝。按照故事的发展，以后好像水都没有喝到，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借着耶稣跟他要水喝，把人生最重要的道理告诉了这个妇人，而这个妇人也得着了神的福音。今天晚上借着这个聚会，耶稣也来找你。亲爱的朋友，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你的朋友、邻居、同事把你邀请来，我们的目的不是只请你吃一顿外面的烤肉晚餐，参加一些活动，那是为了你可以有机会接触神的福音，可以听到耶稣要跟你讲的话。那么那一天，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先讲的是什么话呢？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因为他们不来往的，他们彼此为仇的。耶稣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定早就求他，他也必定早给你活水。耶稣心中好像有一个叹息，你不认识神的恩赐太可惜了，你不认识我是谁太可惜了，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你如果知道我是谁，你一定会得着了那活水，那永生不息的活水。耶稣说，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就有很好的一个人生了。我先从这里跟你们讲起，亲爱的朋友，耶稣希望你要知道一些事情，希望你应该知道的事情。耶稣说，你如果知道，你的人生不一样的。许多时候人生没有达到一个适当的阶段，是因为你不知道，人缺少先见之明，都是事后才有先见之明。我要早知道下雨，我就会带雨伞，可惜早不知道。我要早知道这一条高速公路塞车，那我绝对不上到这一条去，在那边等。我要早知道股票一定这个会跌，早一点卖掉算了。你就是不知道很多人生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如果知道，你会不一样。当我们不知道电的原理，运用电的时候，我们没有电灯，没有电风扇，没有电冰箱，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那么这一切电有关的我们都不能享用。当你知道了，你就会知道怎么用，你就知道它所带来的好处。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若知道 耶稣是谁，你的人生必定不一样，你必得着了他要赐你的活水，要永流直到永生。那么在刚才所读的这个故事里面，耶稣讲到三方面，世界上的人不知道，不知道就不能享受神赐的福气。第一件事情，世界上的人只知道井水，不知道活水。就像这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只知道井水，不知道活水。井水是今生的，活水是永恒的。井水是物质界的，活水是心灵界的。人只知道物质界的，甚至享用物质界的，不知道心灵界的，不能享受心灵中的福气。人知道今生的事物，不懂得永生的事情。耶稣到地上来，要为不知道永生的事情，不知道心灵事情的人要叹息。各位在这一边一定知道很多世界的事情，如果你还不知道永恒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的路程，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在这人生的路上，在今生的世上，喝井水是可以的，天天去打井水也是应该的。我们从小努力读书，我们留学，然后努力工作，然后存积一些财物，在世上运用我们财物，我们改善今世的生活，都是可以的。就好像喝这井水，你经常要喝，你天天要去打，但是如果不知道永恒，如果不知道心灵中间的需要，有一个结局，凡喝这水的，大家一起说，还要再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第一次到教会来，这是耶稣讲的话，请你记住，凡喝地上这水的，凡喝井水的，不知道活水的人，一定有一个结果，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你还是会再渴，你不能满足你的人生。人生在世界，岂是一些钱财能满足呢？在世界，岂是大的房子能够满足呢？岂是好的生活就满足了呢？多少有大房子，有好生活，有富裕的钱财，却充满了痛苦的人生呢？那是太多了，太多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大约这是十多年前，我先被邀请到 Rochester 讲道，这个 Upstate New York Rochester， 以后就接着到迈阿密讲道。在 Rochester 讲道讲完之后，有人就带我参观柯达公司，这个柯达照相公司就在 Rochester。 那么有人就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柯达公司赚钱是用什么时间单位来算他赚钱呢？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不是一个月赚多少钱，不是一个礼拜，不是一天赚多少钱，不是一个小时赚多少钱，甚至不是一分钟，乃是一秒钟。这个世界到处他的分店，到处有跟他有关的，所以一秒钟赚多少钱。 他说这个老板啊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老柯达，他说但是很可惜，赚这么多的钱，他的人生没有满足，他的人生感觉虚空，虚空以后他就坐船环游世界，从纽约港坐游轮到处去玩，用他的钱财，最后一圈世界绕完，开船要进纽约港，满足了吗？还是没有，结果就从船游船上面游轮就跳到纽约港里面就淹死了。我听完之后很有感触啊，也许我们都没有机会赚那么多钱，也许你会想等我赚那么多钱再死也无所谓啊。不过人生是如此吗？这有意义吗？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心灵中的满足，凡喝这水的，大家说还要再渴，这是真的，这是真实的。我从 Rochester 讲完道就到了 Miami 讲道，讲完道之后那个牧师就自己开车带我到美国最南端的小岛，叫做 Key West， 就是一大堆小岛到最后一个 Key West 去参观去玩。结果在 Key West 小岛发现了一个海明威的博物馆，大文学家得到诺贝尔奖海明威，他的最后居住地就在 Key West， 以后他住的房子就做了一个小小纪念馆，那去参观，导游带我们讲解他写的各种的文字文章，那么得奖的《老人与海》等等，他后来婚姻不好，他离婚的，以后再婚，以后再婚之后住在 Key West， 最后快要讲完的时候，后来导游说他人生虽然有了名誉有了财富，最后却没有真实的喜乐，所以他最后到了美国的西北边，我忘了是 Wyoming 州还是 Montana 州，以后就举枪自杀了。我就深深的为人若没有真的满足，得了地上的是虚空，虚空还要虚空，这句话所罗门告诉我们的，他是享受过人间一切的富裕一切的荣华，他有成千上万金银珠宝数算不清，飞病七百三百一千，他最后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做了几十年国王，最后国王不想做了，请基督徒告诉我所罗门王后来不要做国王要做什么，请回答。基督徒都不会回答，糟糕了哈！今天请来的朋友你不会答我不怪你了哈。最后他写好几本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什么书啊？传道书。不要做国王要做什么，请回答。做传道人啊。他说传道者说啊，传道真的是这样子啊，你去看了、啊、传道者说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像普风一样抓一把风然后就漏过去了。如果我们没有得着这一切的人讲好像酸溜溜的，但是所罗门自己讲他是真实的经验，人生的经验没有永恒的价值的话，真会感觉虚空的虚空，都像普风一样。所以他说最要紧的 人活在世上要敬畏神啊，要敬畏神，要仰望神，要认识神，要认识神会带给我们的永恒。日光之上就不虚空了，日光之下会变成虚空的虚空。人发明了机器带给我们进步，可惜的是人常常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有一次我参观 GM 的大汽车厂，制造汽车，那有一次参观的时候我就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些人在大车厂里面，他从早上上班到下午下班啊，九点到下午五点，他就是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当那个车子的轮胎一过来，他就拿那个扳手向下一扳，把那螺丝上紧一下。九点开始一扳，然后再一扳，然后就这样扳啊，这样扳啊，扳到累了休息啊，然后喝咖啡，再扳再扳，扳到下午五点钟，然后回家啊，明天来再扳啊，就是这样子。我看完之后就真的很有感慨。那另外一边，那是有一个啊，这个 robot 机器在做别的。那个机器也是东西一过来，它空一下，它这样扣一下，打一下啊，过来扣一下。这个机器是扣一下，这个人是一扳，那边就扣一下，这边就一扳啊，这好像人跟机器差不多了啊。人就好像不晓得那真正的满足是什么，真正的喜乐是什么。没有神的人生，没有永恒的人生，没有办法满足的。凡喝这水还要再渴。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亚历山大的故事啊，当他打遍了欧亚洲，到了印度恒河，班师回朝，不过驻守在巴比伦。他是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他认识很多哲学家，在众哲学家里面他很喜欢一位 Diogenes。 当他打遍天下回来之后，他就请 Diogenes 来，你要什么请你告诉我，我可以照你所求的来赏赐给你。戴欧基尼斯是一个哲学家，不要金不要银，不要财宝，不要房地，他说你给我一样，我最想要的就是有永恒价值意义的东西，你给我一样。亚历山大想来想去一样都没有，他所拥有的，他所占领的，他所得到的，他一看没有一样能够符合那永恒的，那有永不朽的价值。他跟他说，对不起，你要的不在礼品单里面，另外要吧，你要我所有的。这一件事情也给他很大的刺激，得到了全世界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当他死的时候才三十几岁，最后一道命令叫人把棺材挖两个洞，把手伸出来，空空来到世界，空空的离开世界啊，这是很有名的故事。亲爱的朋友，可能你的事业很成功，可能你的财富也很多啊，我为你高兴，一点都不会嫉妒你啊！我希望你更蒙福，但是，请你好好想一想，你真的满足了吗？你的人生真的不再渴了吗？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你还要去拿，还要去喝，还要想办法满足。耶稣说，人若喝他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耶稣所赐的水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泉源，永流，直永流到永生。当你认识了创造万有的主宰，认识了荣耀尊贵美善的真神，让神在你生命中跟你产生了美好的关系，是世界任何东西不能取代。一个儿子如果没有父亲的爱环绕他，这个儿子即使很成功，事业很好，如果永远跟父亲做仇敌，他的心是不能满足的，钱财不能满足的，任何东西不能满足。神是创造的主宰，管理万有的主宰，如果你跟神之间没有正当的关系，没有像儿子跟父亲的关系，你不会满足的。你的人生将要还要再渴，还要再渴，还要再渴。愿神能够把他活水，满足你的活水，今天晚上赐给你。所有朋友们，不要失去耶稣要带给你那永远的福气。这是耶稣跟这个妇人对话第一点，你可以喝井水，甚至耶稣跟他要井水喝，但是耶稣希望他要知道活水，这个活水就是那活水的泉源，万有的主宰，荣耀的真神，全能的主宰，要成为你的父亲。那真正能够跟父跟神产生了父子的关系，是唯有耶稣能够赐给你。那怎么赐法子，等一下最后我再讲。那么耶稣讲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这个妇人听完之后说，很好啊，耶稣请你给我水喝吧，我要喝，我要活水。耶稣说，你去把你丈夫叫来。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讲，你说对了，你没有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当我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用八个字来表达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什么呢？只知生存，不知美善。当时的妇人如果没有丈夫是不容易生存的。当时的妇人不像今天的姐妹机会这么好，你们不但大半在座姐妹，不但是读完大学都来留学，而且自己能工作能赚钱，这是跟2000年前不一样的。当时候没有，妇女们没有什么机会受教育，所以都要靠丈夫来养活。第一个丈夫结婚了，结果两个人我相信吵架了，吵架吵架，一天吵，两天吵，十天吵，一个月吵，一年吵，请问最后要干什么？离婚了，算了哈。所以第一个就离婚了，然后他不能生活，就再嫁一个，再嫁一个继续吵，继续吵又继续离婚，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以后干脆不要结婚，麻烦死了啊，就住在一起算了啊。那么这一种呢，他继续不断生存了，可是他不懂得人生的美善，不懂得什么叫做是善的，是恶的，什么叫做是美的，什么叫做是丑的。其实这是今天这个世界极大的问题。这个世界的问题，常常人就不分辨了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 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人不分辨的原因，其实不是人自己愿意如此，乃是因为那恶者罪恶的力量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所以这一个妇人跟丈夫吵架，第一个吵完离婚，再结婚，继续吵，再离开，再来，再吵，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没有办法解决仇恨，没有办法解决嫉妒，没有办法解决许多许多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圣经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人离开了神，人离开了那活水的泉源。神是美善的，神是真理的，神是完全的。当人不跟神在一起，人悖逆拒绝神，不敬畏神，那罪恶的力量就胜过了我们，进到人的心里，从人心中就会发出了苦毒、愤恨、嫉妒、增进、误会、虚谎。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人的心就被这罪恶所捆绑了。我们有的时候不喜欢犯罪，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犯罪。人从小就会犯罪，不要人教。我那个小故事让我记忆很深刻哈。什么小故事呢？他说人从小会犯罪，不要教。一个小孩子，妈妈给他一个铜板，叫他拿去买糖果吃吧。结果呢，这个一个铜板太高兴了，铜板掉到水沟里，就哭了。哭了，大人过来说：“小朋友不要哭。”一个铜板哭什么呢？那给你一个，他就不哭了。结果大人没走多远，他又哭了。大人说：“你怎么又哭了呢？”他说：“我刚才那一个没有掉，我就有两个铜板了。那个铜板掉了，捡不上来啊，心中是难过的哈，还要哭。所以你有一个铜板，要两个铜板。”那另外一个故事啊，妈妈给一个小孩两个铜板，说一个铜板拿去买糖吃，一个铜板拿去教会奉献。他也很高兴啊，一蹦一跳，一个铜板掉到水沟去了。结果他说：“上帝对不起啊，奉献的掉了啊，这个买糖果的没掉啊。”那人从小就会有这种私心，这个私心慢慢长大了之后变贪心，那就很可怕了。学生考试你只能考70分，你非要把它变成90分，那就必须要想办法带小抄，想办法作弊。将来长大做事，你只能够赚8万块钱，你要赚个18万块钱，你必须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才能够得到更多的钱。这个人在世上有那个罪恶力量影响我们。我记得几个月前吧，可能4、5个月前或者更，我忘记了我有一次到大陆去做培训工作那回来经过徐州，这个徐州是一个古城，有人带我参观徐州的一个古代皇帝的坟墓，这个坟墓是汉朝被封为楚王的，在徐州的坟墓，那个坟墓这个是被挖出来，里面有非常两个很直很直的很久的一个通道在里面那为什么我讲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因为那个坟墓的门口是一个小展览室，展览室里面有很多是皇帝他们的金银财宝衣服等等，然后一块大石头是过去封住那个通道的大石头， 大石头上面是国王亲自写的几个字，写什么呢？他说，请后人们注意，我这个汉楚王叫刘祝，他说啊，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钱财，所以在我坟墓里面是没有什么金银财宝的。他说我写到这里啊，恐怕你们会笑我，怎么这么寒酸啊，这么没有钱嘛。但是呢，他说我请你们不要来盗我的坟墓啊，里面没有钱的。那么我就看这个大牌子今天还留在那个纪念馆里面，但是后来的人是照样盗这个坟墓啊，不但照样盗，盗了之后发现里面还真的有钱啊，还不是没有钱。我就发现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那他也骗人啊，人家也盗啊，不管你有还是没有。那就在这一个博物馆的旁边还有一个博物馆啊，这也是很特别的，那就是历代皇帝圣旨博物馆。我们都看电视啊，这个皇帝诏约啊，这个什么圣旨道啊，这个圣旨好像这么小一块啊，其实真的圣旨很长的，很大的圣旨啊，啊，你们写了很多很多字。那个博物馆不但把圣旨列出来，还有皇帝考试啊，这个重要的啊考，不管是进士啊，然后考状元啊，什么这个。啊，大重要的考试，结果那个考试皇帝亲自批的、亲自褒奖的文章都有，就在那些文章旁边有两个东西，啊，有一个是什么呢？是过去考试抓到的小抄，啊，考进士、考状元都抓小抄的啊，那个小抄我看到两种。有一种是一张纸的，一张纸呢，他就把它折过来、折过去、折过来、折过去，折得很小一点。那么他这个慢慢打开，所以那个里面小抄的次序，有的时候正过来，有的时候反过来，把一张布出来的时候啊，然后旁边摆个放大镜才看到里面的字啊。那上面写了这一张小抄里面大约有四五万个字。那四五万个字，以前考的不过四书五经嘛，那大半都抄进去了，重要抄进去了，所以一个小抄就可以考差不多进士就有了。旁边还有一本书，那一本书里面是20万个字，那个小抄我看完就觉得很有趣啊。人不管是古今中外都差不多，追求的是生存在世上，没有真正得到那美善的人生，没有得到那高超的人生。我们即使没有杀人，然而心中如果常常恨人，耶稣说犯罪的程度差不多的啊，不要去笑那些杀人的，只是50步笑100步而已。如果我们没有犯奸淫，常存一念，耶稣说差不多一样的罪。如果说我们起誓不背誓，如果弯曲诡诈的心，耶稣说那个起誓不背誓其实是不需要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神的标准里面，我们人类没有一位靠自己能够行得完全，达到美善。耶稣来到世界要把活水给人，带来的是什么？让人从神得到力量，得到生命，这生命能够把美善活出来，把真理活出来，把慈爱活出来，把圣洁活出来。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若知道耶稣是谁，你会早求他了。不是我们求你来，不是我们求你信耶稣，当你真知道耶稣带给人生这样的美善，这样的荣耀， 新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神的大能拯救了我们，那是极其美好的福音。你就会求耶稣了，你会说，主耶稣，我要，主耶稣，请你拯救我，主耶稣，赐给我活水，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吧。若是你真知道耶稣把这美善的生命要赐给人，你等什么呢？不但如此，耶稣说第三方面，当这个妇人一听到把丈夫带来，她知道自己不美善，想办法把题目改掉，希望耶稣不要再追问了，再讲了，你是先知，你不要再追问我了。那么她就改题目，改什么呢？说，耶稣啊，我们的祖宗都在山上礼拜，你说在耶路撒冷礼拜，那到底去哪里礼拜比较对呢？他就把题目要改换。主耶稣说，好吧，你要改就改吧，他又把题目就追下去了。耶稣说，不在乎山上，不在乎耶路撒冷，若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神。这一个妇人，她是只知道宗教，不知道真神，只知道一些宗教的活动，不知道真神的福分，那就太可惜了。我们盼望每一位朋友，你来到这里，你是真跟真神有接触，眼睛看不见，我信耶稣40多年、50多年了，我还没有见过耶稣一次。所以你要没有见过，你不要怕啊，谁都暂时他不让我们见的啊，将来就要见了。那不是世上没有人见过，如果有人见过的，我考一下基督徒啊，请问见过的比较有福，还是没有见过的比较有福？请回答。好，大概你们都没有见过哈，所以我们就回答没有见过。其实是圣经讲的，圣经讲的，多马非要见不可。多马说啊，除非我亲自看见耶稣复活的救主，除非我用手摸他的肋旁和枪伤，我才信。主耶稣怜悯他，以后真的给他显现，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真的显给多马看，多马就看都不敢摸，就伏伏在地，我的主，我的神。然后耶稣说，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是耶稣讲的。所以今生没有见过耶稣，用信心来接触耶稣，这是有福的。耶稣留下了足够的证据，这个历史上记载主耶稣的事迹，记载主耶稣的传道，记载神儿子把被羞辱的十字架变成荣耀的十字架，大家所不喜欢想到的十字架，现在挂在屋顶上，现在挂在房间里面，现在挂在我们的脖子上，现在挂在汽车上，看到了十字架，就是崇高的记号，就是拯救的记号，就是博爱的记号。那是为什么？因为真神爱我们世人，把他独生的儿子主耶稣拆到地上来，让他来做一个人，让他在地上跟我们人一样的可以接触，传讲神国的福音，劝我们世上的人悔改吧，悔改吧。天父爱我们，只要我们悔改认罪，请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天父赦免一切的罪过，耶稣就让我们得着权柄来做神的儿女，不但是宗教的活动， 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能够在地上活着，常常内心跟神有交通，神的爱充满我们，神引导我们的人生，你就是美好的基督徒，享受天父的慈爱，享受救主耶稣基督在你人生中管理你，引导你，保护你，那实在是美好的。这一个妇人，当他听完这一切，他是不太懂，他说啊，将来弥赛亚来，那个基督来，他就会告诉我们这一切的。弥赛亚基督就是旧约里面神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神要差来的救世主。这一位救世主就是耶稣，所以耶稣跟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了，就在你面前。那么感谢神，我们下面故事没有看，你们可以自己回家看。这一个妇人，他就真的要耶稣做他的救主了，他自己经验到救恩，到处去传讲救恩，以后撒玛利亚全城的人都听到福音了，很多人也愿意信耶稣，很多人都盼望得到那活水，得到永恒的满足，得到美善的人生，得到跟神在心灵中可以交往的人生。基督徒真是太喜乐了，为什么？因为创造宇宙万有荣耀的真神，虽然我们看不见，他是灵，但是因着信靠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神的灵跟我们的心灵就相通了，荣耀的神就进到我们的心里。好像什么，这里许多许多无线电波我们也看不见，好像那个收音机那个电视机把频率对好之后，那个电波就进来了。如果你的心愿意打开来，你愿意到耶稣神的儿子救主面前说，我实在需要美善的人生，我的人生不美善，许多罪恶捆绑了我，嫉妒、纷争、恼恨、误会、虚假是我不要的，却让我活在这样境况中，我要求神赦免我，我要耶稣的宝血洗净我，打开你的心门，请主耶稣进来。你跟主说，我也希望永远满足的活水，不是那地上的物质，乃是你那荣耀永恒那活水的泉源，就是神的美善进到我的心中。当你这样子一个心愿的时候，耶稣就会进到你心里。圣经说，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得救，你求主进来，主耶稣就要进来，你早求他，他就早给你活水。但愿不要等候，不要拖延，让主耶稣的救恩现在进到你心里。这就是信的意义。什么叫信耶稣？就是把心门打开，请主耶稣进来，让主耶稣的宝血洗清一切罪过，让主耶稣的生命取代我们不良善的生命，让他的美善变成我的美善，让他永恒的满足，永恒的生命成为我今生开始享受永恒的起点。你得着了神在你心中，神要永远与你同在。朋友们，神爱你，耶稣已经为你完成了救恩，不要再等待。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若知道耶稣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愿你今天能得着。我们低头祷告。 每一位都低头闭目，我们要祷告。在祷告之前，我特别请这今天来的朋友们，希望你不要离开礼拜堂，仍然失去了神要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活水，给你的美善，给你的永恒。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要请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请你举起右手就放下来，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耶稣爱你，耶稣要拯救你，你愿意接受他赏赐永生，赏赐美好的人生。你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的心里，请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成为神的儿女。有这样新的朋友，你举起右手放下来，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神的爱临到你，救恩临到你。有没有哪一位这样的朋友举起手就放下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希望你不要失去神要给你的福气。最后我再问一次啊，特别是朋友们啊，你过去没有接受耶稣，今天晚上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耶稣要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要享受那永恒的福气，美善的人生。这最后一次问，我就不再问了啊！你如果愿意，请你举起右手放下来，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奇妙的救主，但愿你当年向撒玛利亚夫人所讲的话，你特别向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说。愿他们今天没有举手，回家之后仍然反复的思想，他们一生都要想，直到有一天你打开他们的心门，他们真的接受主耶稣进到心里。哦，主啊，愿你那十字架伟大的爱，伟大的救恩能够领导他们，愿你赐福他们，保守他们。我们恭敬的祷告和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